年以前，胡适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的问题在哪里。那么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国的问题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的剥削、封建主义的落伍等等。我想这个问题不只是当年的中国，或者是满清的末年，今天全世界很多的国家、民族甚至个人，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台湾的问题出在哪里？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大的、小的、个人、事件，我们都会问问题出在哪里。那胡先生的文章引起很多的争议，包括引起很多人的抗议，因为他不说是这些外在的因素，他说是我们本身有很重的贫穷、疾病、愚昧等等。我今天在看，我觉得恐怕所有人的问题、所有事情的问题都可以归咎一个，不必五个，就是愚昧无知。这一点包括胡适之先生自己也没有办法例外。愚昧无知不是你 IQ 高低的问题，愚昧无知是对真理、对真神的不认识。圣经也是讲人的一切苦楚来自愚昧无知，来自不认识神。诗篇32篇第9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不要像那个骡马，无知的非用嚼环配头不能够顺服。何西阿书4章第6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因没有知识而灭亡。在使徒行传3章17节，彼得说人会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把耶稣钉死了，你们做这些事是因为出于无知。彼得前书1章14节，彼得也再一次提醒他的儿女，神的儿女，不要再蒙昧无知。无知，对上帝不认识，是一切罪恶的来源，是一切痛苦的来源，是一切咒诅的来源。罗马书1章28节，保罗列出不认识神的结果。当个人或者团体，甚至教会或神学家，当我们故意的不认识神，结果就是产生种种的罪恶。那譬如说，你如果不认识神的丰富，不认识神给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你就会贪婪。你不知道上帝给你这么丰富，你就没有安全感。尤其我们罪人在世上，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不只是一个物质肉体的受造物。各位，人的受造包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有灵魂，人需要在上帝那里得到一切的满足。所以狮子老虎凶狠，但是它吃够了，它不会堆积一大堆东西存在那里。我不是说存钱不对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存或者我们任何的行动做法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我们希望要有安全，那我们存的就没有底线，我们要的就没有底线。中国人说贪得无厌，不会得到满足的。我们需要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名声、我们的权力、我们的寿命、我们的美丽、我们的超越别人是没有限制的。狮子不会这样，老虎不会这样，动物不会这样，植物不会这样，人会这样。因为人受造要在上帝那里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当我们不认识神的丰富，神丰富的慈爱，白白爱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安，我们就会像那无知的财主，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在不断的累积当中却忘记最重要的东西了，就是你自己的灵魂 能不能享受这些。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要留给谁呢？这个话在旧约新约都出现过，今天也提醒我们再一次。我不是说我们未雨绸缪是错误的，我不是说我们为我们前面做存钱的打算是错误的，我说我们需要认识上帝为我们丰富的预备，好叫我们没有贪婪的心，好叫我们不会无休止的要更多更多更多。不认识上帝丰富的慈爱，我们也会嫉妒。嫉妒就是一种当别人比你优秀的时候的反应。我们对别人的优秀，对别人的美好，一旦跟我们发生了关系，常常不是欣赏，不是拍手，不是赞扬，不是说好，不是说再来一个，我们是嫉妒，我们是不希望他再好下去，我们希望他受到灾祸。这是一种很邪恶的态度，但是是不认识上帝丰富慈爱的人会有的。我们会嫉妒，当别人比我们好而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嫉妒。当我们比别人好而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产生的就是骄傲。我们比别人好我们会骄傲，别人比我们好我们会嫉妒，这都是不恰当的情绪，不恰当的思维。当我们不知道神鉴察万事万物，当我们不知道神就是真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会诡诈，我们就会不诚实，我们就会欺骗。当我们刚才讲过嫉妒，当我们的嫉妒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别人越来越好，我们因为嫉妒越来越不能够有正确的思维的时候，我们就怨恨。后现代的人很喜欢引尼采，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作为很像尼采所描述的。尼采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对有些人的描述非常一针见血。他最痛恨的是基督徒，他说基督徒继承犹太人有一种情绪，那种情绪我不知道法文怎么翻译，英文有个字跟他很近，就是 resentment， 可能一般翻怨对，就是嫉妒怨恨。尼采说这个世界上有代表性的一种伦理就是基督教伦理，这种伦理就是弱者的伦理，就是怨恨者的伦理。基督徒继承了犹太人是一个弱小的一群人，弱小不健康，没有美丽，没有财富，没有智慧，没有聪明，没有文化，这群弱小的人就一天到晚在想上帝有一天会把强大的富有的美丽的消灭，然后他们可以翻身。他说这是一种嫉妒心。也许我们基督徒不是也许了，一定有这个毛病，因为这是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是一样。不过尼采所描述的在现在的社会里，我觉得在非基督徒身上，在后现代主义身上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因为我们写不出像莫扎特那么好的音乐，我们就说那种音乐是过时的。因为我们写不出莎士比亚那么好的作品，我们就说那个作品是男性自大的主义产生的。我们嫉妒怨恨那些优秀美好的东西，因为我们觉得那没有归在我们身上是不好的。我们会怨恨人，我们会怨恨神，我们会没有亲情，我们会不怜悯人。总之，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这个宇宙中有一位全能慈爱的上帝，不仅是对我全能慈爱，对万事万物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在他全能慈爱公义上掌管，我们就会逐渐因为不安全感，我们会嫉妒，我们会诡诈，我们会怨恨，我们会骄傲。 当我们不认识他的美善的时候，我们也注定不认识自己的罪恶。这是圣经里面，也是基督教传统里面一个重要的议题。希腊人包括苏格拉底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你自己。我想现在不信主的人也会常常做一些评估表，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这些评估表也许有它的价值，不过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没有办法认识你自己。如果你不认识神的伟大，你不认识人的伟大，你也不知道自己的伟大在哪里。如果你不认识神的伟大，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亏缺了上帝多少的荣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如果没有看到美丽的风景，你看到一点小花小草，好漂亮啊，我们会说没有见过世面。你如果没有看过所罗门的荣华，你看到了魂不守舍，我们说是乡下人。殊不知主耶稣告诉我们，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比不上这小花的一朵。认识上帝，我们会看到自己的渺小，也会看到自己的伟大。渺小是我们太微不足道，伟大是上帝把这么厚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就会感恩，我们就会认罪，我们就会谦卑，我们就会不骄傲，但是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知道有真理，因此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违背真理，因此我们常常认罪悔改。基督徒需要认识主，非基督徒需要认识主。人的问题在于不认识上帝。各位，不是你变成基督徒了，受浸了，归入主的名下了，在教会侍奉了，甚至你做宣教士了，甚至你做牧师了，甚至你做了很好的牧者、长老、宣教士，甚至多年传讲主的福音，见证主的道，甚至你多年活在认识主当中，并不一定保证你下一秒钟还认识上帝。晚节不保的人很多，曾经认识主后来说我不认识他的也有，彼得就曾经犯过这个错误。我们需要不断的在圣灵和上帝的话的光照中，更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一切美好。我们越认识他的美好，再一次我们越感恩，越谦卑，越平安，越喜乐，也越不自大。我们会看到自己种种的罪恶，但是不会停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赦免和恩典。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有一句很难过的话，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熟悉上帝的话，熟悉祭司所要做的工作，熟悉约柜带领以色列得胜的事情，他都知道，但是他并不认识上帝。他都知道他会奉耶和华名的祝福，他会讲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读经、祷告、听道、侍奉主，我们都在圣灵的光照下认识他的美好，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亏欠是何等的大，好叫我们谦卑但不是懦弱，好叫我们勇敢但不是狂妄。再一次说，人的一切苦来自不认识上帝，人的一切幸福来自认识神。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有一个观念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是最恰当，希望我表达以下表达的正确，各位听得也正确。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把知识和生命对立， 这有圣经的根据，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的，这个是对的。不过我们也要小心，在圣经里面并不只是有知识和生命对立，或者智慧聪明 与生命对立，也有非常一致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引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这是一种知识，认识就是生命，就是永生。认识真神，这当然不是我们人凭着自己本事能做到的，这是圣灵的光照。在圣经里面有些经节几乎是直接把生命跟知识或者智慧划等号。如果我讲的再大胆一点的话，伊甸园的那两棵树，知识树和生命树，就某个意义来讲是一样的。就某个意义来讲，当你违背了上帝的话，你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因为你违背上帝的话，你没有知识了，因为你违背上帝的话，你也没有生命了。得着正确的知识，得着生命。好，有一些经文特别跟各位分享一下。箴言第三章十八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他这个词上下文来看，就是知识，就是智慧。有知识有智慧，持定知识持定智慧，就持定了生命。箴言三章第二节，他也一样是智慧，他必做你的生命。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就有生命。箴言第八章三十五节，寻得我的，我是智慧，就寻得生命。传道书第七章十二节，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有对神的认识，有出自上帝的光照的认识，就真有生命。这个生命是圣洁良善，是神喜悦的。这两天我跟康师母在谈一个宣教士的见证，谈到神的伟大，谈到神对我们丰富的爱，数不尽的爱。我就想到说，刚才我说的，不管我们是长老，是执事，是牧者，是神学院的教授，是信主多年的，或者刚信主的，我们都可能在头脑上知道的越来越多，可是对上帝的认识越来越少。我就想到路加福音里那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耶稣的脚，用嘴亲耶稣的脚，用眼泪哭湿耶稣的脚，那个女人，她做了许多不得体的事，耶稣也让她做了这些不得体的事。我不知道那个事情是详细情形是怎么样的。这段故事，路加福音讲到那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耶稣脚的故事，跟莫大拉的伯大尼的玛利亚抹耶稣的脚有一点像，抹耶稣很像，但是两个事情好像又是不同人不同地点做的。这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且不去谈它。我要说的是，有人对耶稣有非常不当的举动，他哭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这已经不太可思议了。各位姐妹，你们很会哭，你会把那种眼泪滴到人家的脚都弄湿了吗？这是很稀奇的。我也不知道在任何的场合中，那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怎么耶稣会允许，任何人会允许一个女人抱着她的脚在那里哭，然后用嘴亲她的脚，用头发抹香膏擦她的脚， 怎么会这样？这样让一个有罪的女人亲近是多么的不恰当啊！请耶稣吃饭的西门心里也是这样想，这个人实在是不恰当，他怎么会这样子？耶稣就说了，西门，我问你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有两个人欠他的钱，一个人欠他1000两，我们讲差距大一点，一个人欠了1000两银子，一个人欠了1两银子，他都免了，你想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各位，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你的小拇指，你走在街上发现，哎，怎么有一点被刮伤了，你到药房，你说有没有 OK 棒，我买一盒，那个老板很好，他说，哎呀，你这一点小伤不要买一盒，我帮你贴一块就好了，你就谢他，你就谢他，你就谢谢他就完了。如果你的儿子得了癌症，不治之症，需要开大刀，在许多的先有的治疗之后开了大刀，大刀开了10几个钟头，最后医生从手术房出来非常疲倦非常累，跟你讲，陈太太，手术非常艰难，不过你的儿子被救回来了。同样都是帮忙，一个帮你插了一个，给你涂了一个贴了一个 OK 棒，一个把你儿子救回来了。当你听到医生把你儿子救回来的时候，你会怎么谢他呢？你可能抱住他，哎呀，林大夫，谢谢你，你救了我儿子的命，哎呀，莫齿难忘，我要怎么做，将来做牛做马来谢谢你。可是当人家把你的手贴一个 OK 棒的时候，你不会抱住他，哦，这位老板，你救了我的命，我要怎么变牛变马来谢谢你？那不过是一个 OK 棒的恩典呢。当你觉得你没有罪啊，有一点罪，有一点小错，你不太需要耶稣啊，需要耶稣，有一点需要耶稣。你对他所表现出来的爱、感谢是很淡的。你欠耶稣欠了1毛钱、1块钱，他免了，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当你知道你欠了他多少，当你知道他给了你多少，当你知道他赦免了你多少，当你知道他的丰富和美好，而你的亏欠的时候，你是非常的痛苦难过，像那个有罪的女人，你对这个免了你债的人也有极大的感谢。我觉得今天教会的问题，或者每个基督徒的问题，甚至世人的问题都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这位上帝，我们也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他给了我们多少好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欠了他多少，亏欠了他多少，我们仍然不知道他对我们有多少的赦免。凭着我们的感觉，凭着我们的环境，我们觉得上帝还颇亏欠我嘞。求主帮助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光照，使我们知道主是多么的美好。主要知道，你要知道主的美好，你要知道自己的罪恶，只有两个办法，都不可以少。一个是耶稣的十字架，你要认识耶稣的十字架；另外，你要认识上帝，你需要有圣灵。要认识上帝，要继续不断地认识神，要认识我们，要不断地继续认识我们自己，要正确的认识，使我们活得更好。我们需要神的话和神的灵。所以以赛亚书11章第2节讲到一个蒙神恩典的人，当然这就预言了弥赛亚，但是也可以指着教会整体。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我们需要这样的灵，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耶和华的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有知谋略，有能力，有知识。这一切的根本是我们需要圣灵让我们，而且圣灵继续让我们，而且圣灵越来越深的让我们敬畏耶和华。好像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听到耶和华对他的安慰、应许、保证、保护之后，第二天起来，雅各说：好可怕，我不知道耶和华竟在这里。我们对上帝的伟大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喜悦爱好，因为太美了，我们也对他的伟大有一种强烈的敬畏惧怕。愿神常常光照你，愿神常常光照我们，愿我们这些认识神很久的人不会慢慢僵化了，而能够更有新鲜活泼的认识。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教会，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恩典。不仅敬畏耶和华，而且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现在在神学院里，在教会里面，尤其年轻人常常以批判耶和华为乐，常常以自己够大胆够狂妄为乐。我们求主帮助能够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行审判不凭眼见，断定是非也不凭耳闻，凭着真理，凭着事实，凭着上帝给的智慧，好像所罗门能判断一样，好像神的儿女能判断一样。当我们敬畏上帝，越来越多人认识上帝，敬畏上帝，这个世界才可能被改变。第六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第七节，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这里都在表示一件事，受造的万物原来都是美好的，包括毒蛇，包括狮子，它都是美好的，变坏了是因为罪恶进入世界，咒诅进入世界。当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人间的时候，这些都会改变，不是豹子就变成绵羊，豹子仍然是豹子，绵羊仍然是绵羊，但是互相不会伤害。那是多么好的一个景象，狮子不会像绵羊，像绵羊的狮子就不是狮子了，但是狮子不会伤人，不会害物，那是非常宝贵的。第九节，盼望这样的事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教会，在你个人身上开始，在我圣山，在我家庭，在我办公室，在我所到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不伤人不害物不是我们的毒牙被拔掉了，不伤人不害物不是我们有什么天天我们每个人都被阉割了，不伤人不害物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多认识我们的主，多丰丰富富认识我们的主。再一次，这需要圣灵的光照，这需要神的话语。我们读了很多次的圣经，听了很多次，希望不要越听越觉得我都懂了。我们从小学、从幼稚园、从儿童主日学开始，碰到一个最难的问题，常常不是新来的朋友，常常不是那些对圣经陌生的人，常常是啊，我听过了，你老师还没有讲，或者才刚刚讲，从前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我听过了，好无聊啊，浪子的比喻。他听过了，他知道了，他晓得了。即使他听过，他知道，曾经让他归向主，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会忘记，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会忽略， 所以真是教会的，对不起，长老牧者常常需要最早最多最频繁的悔改。我们常常是知道的多，没有让我们更有生命的能力，我们反而继续把这个知识来夸我们的肉体。哥林多后书5:16，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不要凭着肉体认人，这个不要凭着肉体认人可以说两方面，一个不要凭着你自己的肉体来认人，不要凭着你自己的喜好，肉体的喜好来认人，不要因为我喜欢政治立场是这样的人，我就用这样来判断他，或者说不要单从这里来判断。我们的判断不要凭着肉体，不要凭着自己的肉体来判断，也不要凭着他的肉体来判断他，也就是我们说的不要以貌取人。但是圣经讲的不要以肉体取人比以貌取人还要更丰富一点。你不要因为他的学历很高你就以他的学历来取人。各位，我说这话不是学历不重要，不是外貌不重要，不是这些不重要，而是这些的重要恰当的分量你能掌握得很好。这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凭着肉体认人，我们凭着主给我们的智慧圣灵来认人。我们曾经凭着肉体来认耶稣，今天许多不信主的人也凭着肉体来认耶稣，就产生各种对耶稣错误的认识。基督徒如果不能凭着圣经的话，凭着圣灵来认识他，我们会认错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认人认对了。不要认贼作父，不要认父作贼，不要爱那恨我们的，不要恨那爱我们的。这句话是约押责备大卫说的话。大卫在把他的敌人消灭了以后，因为敌人是他的儿子，他就哭，他哭是正常的，但是约押也知道他不能继续哭，因为百姓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他从他儿子的叛逆中救出来，他必须忍哀不哭。你不要爱那恨你的，你要爱那爱你的，你要爱那爱你的上帝。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在十字架上奇妙的救恩，知道我们自己的亏欠，知道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们堕落可憎可恶，我们再蒙拯救更是奇妙可畏，我们就会有一种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味。哥林多后书2:14，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各位，你看到基督徒你应该闻到一股香味，你看到基督徒应该闻到他们身上从认识神而来的香气。很多人认识知识多了，身上有臭气，有臭美之气。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在各处显扬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承认很不幸的，这个香气有时候叫人死，有时候叫人活。愿我们身上的香气叫人活。哥林多后书10:5，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要人认识神。我们传福音给基督徒，要人继续认识神。我们传福音给自己，提醒我们继续认识神。我们如果要认识神，我们就要把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并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拒绝认识耶稣 拒绝听到上帝的美好和我们的罪恶，那是一种不安全感、自高，其实也是一种自卑。再一次，他不知道这么高高在上的这位上帝是这么俯就卑微人。你要让他知道，你要用奇妙无比的爱，上帝的爱，让他知道，这是一个挽回的动作，这是一个极其温柔有智慧的动作，但这也是一个战争的动作，攻破了。最后求主帮助我们，在耶利米书第22章16节，神的仆人责备王，那个王是约雅敬王，然后称赞他的父亲，你父亲就是约西亚王，为贫苦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了。王啊，你的父亲为困苦贫乏人伸冤，照顾这些弱小者，他照顾他们，他得了福了。下一句话，耶和华说，认识我不是在乎此吗？认识耶和华的人更有同情心，更有爱心，也更有正直，更有正义感。我们盼望这里也是耶和华的圣山，我们盼望你的家也是耶和华的圣山，我们盼望你自己也是耶和华圣山里的一个居民。我们有耶和华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我们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我们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因为这实在是好得无比。求主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对你的教会，对你的儿女有这么说不尽的慈爱，对世人，对悖逆的人，对得罪你的，你都有百般千般万般的容忍。你对寻求你的人何等的慈爱，你对迷失的人何等的慈爱，你挽回他们何等的奇妙。主啊，求主让我们这些已经寻到你的人，我们有更多的渴慕，我们越是得到你，越是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越知道自己的不配，越知道自己的蒙恩和蒙福，越知道自己蒙恩蒙福和不配，我们就越谦卑，越谦卑我们就越有智慧，越有智慧我们就更加谦卑，我们更加有爱心，我们活出一切的美善，我们更会把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荣耀颂赞全能都来自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